好，感谢主，我们来到12月份啊，第三个礼拜天，也是我在今年的最后一次主日讲道。那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一次讲道，我们就会结束整个了2020年。所以呢，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天气里边，能够保守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来服侍主。那我们说启示录，我们今天是讲最后一讲，也是34讲，就结束了我们整本圣经的分享。当然不是哈，在我们这里还继续分享，就是说我们启示录最后这个从6节到20节经文，我们把整个启示录的分享暂时告一段落。那我们说这是纲领性的，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整个的，大家还记得上一个礼拜上一次我跟大家讲的那个卷轴画，中国的传统的那个卷轴画，对不对？当然上帝在永恒里面，它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卷起来的一个全副的一个画卷，这个画卷呢是完全上帝的永恒的旨意，它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现在上帝在他永恒里面开始向我们打开这个卷轴画的时候，是由近到远，从永恒到我们有限的时间，从那个宏观到微观，从抽象到具体，慢慢的向我们，向人类展开他自己的历史，他自己所创始以前所隐含的旨意，在不断的向我们展示。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离他越来越远，但是对上帝来说，离他很近，离他很远，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所预定的旨意都要成就，所以一直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卷轴画不断的打开，一直到我们知道要靠近终点，就什么呢？那个卷轴画呢，就不断的往下坠的时候，做到什么？终于最后整个的画面展开了。大家看过那个《清明上河图》哈？我们有时候那个很长哇，我就有一次我有幸看到那个，他们说是真迹，我希望它是真迹，我们去参考说这个是真品啊、真的是唯一的一幅，我们哇看一下，再看，再看下去，那个他的一幅很长的一幅那个画卷开始不断的展开，从最起开始，当我们上帝是在永恒里，然后上帝把他自己带入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然后带入到6天的创造里面。带入到人类的犯罪堕落里面，带到了整个上帝在当中的保守和救赎里面，要不断的往后看，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看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看到初代教会不断的复兴，也受到厉害的逼迫，再看到中世纪天主教的黑暗，整个的历史在不断的延伸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那我们就来到了启示录。那我们启示录呢，我们大家看到大纲里面，我们它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它就引言，我们说它是宣告审判，那也看到了上帝的荣耀，在神给我们预备的家乡。那我们整个的大纲我们今天不能多讲，因为今天时间我要很有效率的往下讲，因为今天有很多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你不吃中饭也能够忍受得住，今天就很有意义。好，那我们说这个大纲我不再去讲，就大家能够有个基本的概念。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大纲做一个总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圣经的最后一卷。我们说创世纪是圣经的开篇，启示录是圣经的结束，所以从案卷打开之后，上帝能够启示给我们那个有限的人类历史，很短很短，他们说可能6000年左右都没关系，但是对上帝的永恒来说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在一瞬间里面对我们人类来说那就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那我们来看整个的这里边，我们不再去看这个一系列的，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哎，我们说在这个不是在这里哈，我们好那跳到现在跳到131页，那个我们那个在我的那个 PPT 里边哈，我们说在这里可以。那我们说主耶稣最后的见证里边，最后我们来看现在要今天要什么迅速的总结，什么叫启示录的性质。那我们说从上次我讲6节到第20节讲到最后的见证， 是结束启示录的整个记载的内容，但是我把六节到二十一节延伸一节，甚至有点舍不得把它讲完，我舍不得这个人类历史就终结了，怪不得我还是想川普继续做四年总统。但如果神真的不让他做总统了，那确实我有点舍不得，这个世界就末日来的什么更快了。所以我们求主来怜悯这个时代，我们说启示录的性质，我们成为启示录整个，我今天把启示录整个的算是四点就结束了。那我们启示录的性质，我们先看启示录的由来，我们很快的看一看，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讲过的由来是什么。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这个是我们要确认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所明白的启示录的由来里面，我们要一一的去看。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的真神，三位一体的上帝，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确认我们的信仰，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你看到吗？这里边 有三位一体。我们说主是指什么？哎，是主是主耶稣基督，是什么？倍众先知倍感之灵，圣灵也是什么？也是一位创造天地万有的圣父。所以在我们看到，所以在我们在第一句话里边看到，我们所信仰的启示录它是纲领性的一个整个的对上帝永恒计划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有他的圣灵的工作，也来显明那位永恒的天父，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个里边我们能够看到它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开始。那么也就是说，好，主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这是启示录的由来。所以我们看到接着天使不断来传讲，跟是老约翰，我就说就说使徒约翰的信息不断的传讲，特别是未来的信息，关于知道世界末了的信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启示录里边，是你看第一启示录的作者是谁？三一的上帝。所有的人类的计划，人类的历史是上帝在书写这个历史，在创造这个历史，在引导这个历史，在要终结这个历史，都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差遣他的使者来什么？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使徒约翰。看到没有？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他的次序是很清楚的。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不是只要神做人不要参与，也不是人能够主导这个事情，都不可能。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他的差遣他的天使，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使徒约翰。所以在这里看到呢，你看这些话是可信的，天使说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什么仆人。看到没有？在第六节里边就把这个启示的由来再进行一个强调，进行一个纲领性的一个宣告。启示录是有权威的。好，那个是预告主必快来的事。看到没有？这是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在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看到没有？所以第六第七节就把启示的由来给完整的天衣无缝的具有绝对权威式的宣告出来了。启示录这本书的由来是有绝对权威的，是不是一本普通的书，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的书籍而已，也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来自上帝透过天使的这样一个宣告，感动他的仆人，指示他的仆人所写出来的一个，但是你要相信是必要快来的事，主必要快来是毋庸置疑的。好，这个我们能快一点的看，是要，你看到没有，是要读的人遵守书上的预言的，这个目的也有了。在这个来由里面说目的是什么？不是写一本书让你觉得很了不起，这本书很伟大而已， 不是的，是让你读的人，你看到没有，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看到没有，是要读的人遵守书上的预言，这个是很重要，弟兄姐妹，为什么对我们来说，正好今天是2020年的第三个礼拜，我们将要告别2020年，你真的相信吗？你相信，我跟你讲，就算你感染了冠状病毒，你也可以坦然无惧，否则你会心惊胆战，或者说你没感染，真的有一天告诉你，你曾经去的某个场所，在你旁边有一个人感染了冠状病毒，你怎么办？可能你会或者怨言连天，谁让我去，我记得那天是牧师安排我去那个地方呢，咦，真的糟糕，他不安排我去就好了，我的领导让我去的，我真糟糕，领导让我出差坐飞机，结果那飞机那班航班里面有一个感染冠状病毒，真糟糕，我的领导安排我去出差，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你知道基督快来了，基督让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你就能够明白遵守在书上的预言对给你带来的福气是何等的大，远远超过你想象，这个时候你就怨言可以化为感恩，你的抱怨可以成为赞美，这就是我们，好，我们要快一点来看，这是好，是使徒约翰所看见所听见的，看到没有，这是第八节里面说的，你看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不断的强调，我们所讲的什么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亲耳听过的，确实的东西，是阿们阿们的，绝对不是道听途说的，不是小道消息，更不是一些大的什么媒体被某些派某些党派控制的那些新闻媒体，都不是，人太诡诈了，人可以搞很多的虚假的东西出来，但是启示录都是真实的，他的仆人使徒约翰，使徒约翰把他所看见所听见的就写出来的，好，你看到没有，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由来里面，你看到没有，这六个让你明白启示录的由来已经震撼你的，如果你的心比较冷漠，你的心比较干硬，你的心比较犹豫不决，那希望你的心能够坚定，能够知道你所读的这本圣经，你所看的启示录，你所听的每一堂讲道里面来自上帝的话语，别的你都可以不听，别的你都可以马虎一点，别的你都可以这耳听那耳出，别的书你可以选择性的听，但这本书你不能选择性的听，不能选择的看，你要全本的看，看了以后不是这个大脑的知识而已，而是说我怎么去把这些真理遵循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神的仆人不断的强调圣经的每一个真理，如果它是重要的教义，绝对都不是抽象的概念，绝对不是让你一个空头理论，都是在你这话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循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强调任何一个真理，就辨明一个教义性的真理，不是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是要证明我比你更聪明，不是要证明我掌握的知识比你掌握的知识更全备，这是骄傲的，需要悔改的，乃是说因为这些教义的辨明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会影响我们的态度，会影响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的那个方向，我们才会强调一些重要的圣经的真理，甚至为一次交付你的圣道竭力的争辩，这是上帝的恩典。好，那我们第七是要引导人，是吧？哎，对，就是这个，就是引导人去敬拜神，其实最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我太实用主义的，你要明白你的由来，其实最后是让什么呢？大家在第九八到第九节里非常重要的是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预言的言语的人 同时做仆人的，看到没有？你要什么？敬拜神。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讲道，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在打瞌睡，我们在这里，我希望都是成为敬拜神的一部分。神知道你的软弱，所以我不点你的名让你站起来，站在大家面前打瞌睡的站起来，免得你很尴尬。耶稣体恤你的软弱，我也理解你，所以我不会提你的名，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因为主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有我们的各自的难处，没错，主知道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所以基督会再来。所以我们虽然总是对你们鼓励我说，哎，天使讲会对你们迟到太厉害了，他迟到太厉害了，总是鼓励大家能不能不迟到，能不能不迟到，我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迟到，不迟到，但好像我们也不能够太多的行政方法，太多的事实也方法来帮助大家不迟到，当然也许有用，但我更希望是什么呢？主的灵在你里面来帮助你明白敬畏神，敬拜神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其实基督徒敬拜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很喜欢那个词叫听到敬拜神，讲到敬拜神，读经敬拜神，祷告敬拜神，工作敬拜神，睡觉敬拜神，奉献敬拜神，探访敬拜神，打球敬拜神。敬拜神应该是什么？是基督徒生活24小时的常态。当然当你犯罪跌倒的时候，你在羞辱神，你在亏欠神，那你就要认罪什么？悔改。圣灵责备你悔改敬拜神也是美好的敬拜，一定要记得，不要把敬拜神当作一个，哦，我们到会堂来唱诗祷告，我们这个时候组织才叫敬拜，当然是很重要的敬拜，但是不是你，这只是你生活的一小部分。所以敬拜神是什么？是所有起初的由来里边是要引导人对上帝的更深的敬拜。好，我们快一点的看，那我们看第二部分叫启示录的目的，由来里面带出目的，目的里面更有目的。那我们看看目的是什么？第一，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第十节里面，他对我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这个时候要打开。在但以理书里面，神让一些预言暂时封闭，暂时不能打开，为什么？因为光后幕后的许多日子。但是借着启示录的赐下，开始把上帝所能显明给人的全面打开。所以叫显明的事情是给神的，隐藏的事情属神的，还有很多神的奥秘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没有关系。但是至少一个基督徒要什么？要殷勤的研读圣经，而且不但要研读其中的你喜欢的部分，要全本的读。所以为什么我的圣经常常在我包里边，很多弟兄们说哇，所以我承认现在我礼拜四也好，我去佛山，很多弟兄们很体恤我的软弱，有时候真的帮我背我的那个背包。为什么？因为觉得我的背包很重，好像你就不用背了，我们替你背一下。为什么？因为我承认我的包里这本圣经是比较重的厚的，对不对？中间还加了很多东西，我中间还加了，哎，常常会加一些东西在里面，甚至还有加的，还有加的，原来打开呢看的还有看不见的加的东西，哎呦，还有掉了这个。所以我怎么可能我里面加了很多，甚至还加了一些什么，我还加了一些弟兄姐妹送我的某些纪念品，在国外回来的纪念品，哎，还加了什么？还加了我女儿有一天画的画送给我，她是边听到边画画的那个画画，我也把它放在我圣经里面，我可以纪念她5年10年在这里，不要丢掉。所以呢，可能在圣经里面把我的人生里面可能一些很重要的，或者是很想留在那里的，甚至还有什么，还有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很多的，哎，还有一个那些这什么，还有我们 男子足球、女子足球队的合影照片也在我这里有。为什么？后面有他们的签名，专门签名送给密斯詹的照片，每个孩子自己签名。所以我们校足球队男子和女子足球队的合影照片，他们其中有两个男孩要离开我们学校了，最后他们合影做了，每个人在后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说要送给密斯詹做一个纪念。我把它放在这里，我常常打开这个照片来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所以在我圣经里面会有很多，不止这本圣经课，可能在我这里面有很多我认为在我的生命当中能够让我常常去纪念的那些事情，能够放在圣经里面。这都是其实来印证上帝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不可分说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但呢是为教读的人自动产生回应的。为什么？因为有圣灵恩膏的人，圣经说不要激动他的爱情，等他自己情愿。为什么？因为有圣灵恩膏的儿女不是在说喂你不可，你可当然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但是圣灵是要自发的，圣灵重生你之后品格是什么？不是你害怕受惩罚而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做的事情而已，都不够，乃是自发的，是圣灵在你里面上帝的爱情吸引你快跑跟随主，而不是说你不跟随我我就惩罚你，你跟随我或者我就多给你几块糖果吃一吃来吧，这个都是消极的。一个真正的跟随主的一个被主恩感的人，他什么？他是常常的心甘情愿的，凡愿意的，这个愿意不是你不信主到信主的一个意愿，你不可能的，那是什么呢？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上帝让你遵守他每一个话语，不是强迫你的，不是威吓你的，也不是引诱你的。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不是要吓制你们，也不是要恐吓你们，也不是要谄媚你们，我从来没有谄媚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传福音从来没有谄媚人，从来没有气哄人来信主，相反给你很多的挑战。在你跟随主之前，他就会给你很多的压力，你要跟随我吗？天空什么飞鸟有窝是吧，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什么地方，你还要跟从我？你考虑清楚，你跟随我，不要以为跟随我会在世上过幸福美好美满的生活，相反你要为主受什么逼迫，你要不要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说的说这种什么，就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自发的，这是圣神的恩典。神从来不勉强人，他征服你就是征服你的内心，而不是强迫你的外表来跟随他，没有用的。所以这就是上帝他伟大，他用爱来征服我们，这种爱却是什么？是公义的爱，是充满圣洁的爱，是不能够忽略罪恶的爱，保守他的儿女们成圣。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教育。好，第三，主的赏罚乃根据个人如何在行为上有什么有响应。所以这个十二节里面这个赏罚，当然我们是说一个基督徒人若脱离卑贱的事必做什么贵重的器皿，这个都在神的美意里面，只不过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当然这里的赏罚特别是什么呢？是指最后的审判。什么呢？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你注意，为什么？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但是十五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看到没有？这些人就在城外。那个时候只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城内，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围城，不是婚姻的围城，是讲上帝再来，耶稣就再来的时候，城内信主的人得救的人，与城外那些犯罪作恶为门拯救的人，为门赦免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你看这边在第四节说，凡主所发起的他必要成就到底。你看，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看到没有？我们这样说，上帝他创造历史，可以说在前面说他计划了，预定了人类的历史，他也带领着我们进入了历史，他也参与着历史，他掌管着历史，最后他要来结束历史，人类的历史就要终结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上帝他必要成就到底，绝对不会超过他的控制之外。不是说哎呀，现在这个时代离上帝那个创造是这个世界是堕落的越来越厉害，人是越来越败坏，但是绝对不是在上帝的掌控之外的。不是因为年代久了，上帝老了，所以他们说70多岁人还竞选美国总统，没有年轻人了吗？你看年轻人坐一坐看，乱七八糟。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他不听老人的劝，说听那些年轻人的骄傲，不要听他的，我的什么，我的鞭子比你的腰还粗，还得了？听他的干嘛？不用理他，好，不理他可以，上帝就把你什么十个支派的那个统治权给拿掉了，以色列宣布独立了，另外成立一个国家了。你看一看，上帝会按照每个人的忠心程度来带领我们。或许我们不是追求世上的成功，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会赏赐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点点滴滴真实有真实。你不相信吗？你自己想想，你人生里面你多少用你的阴谋诡计，你用你小聪明所做的事情，你再看看你的结果是什么。你可能一时吃亏了，你一时被人欺骗了，你一时忍受委屈了，没有关系，你确定你确认你所做的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会一定会显明他自己的荣耀。相反，你再想一想，在你的心里面有任何出于不纯动机就诡诈的心思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跟你讲，你慢慢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坚立的，都会被废掉的，都是过眼烟云。你虽然表面得到了一个看起来你想得到的东西，但你发现的是一个孩子吹出来那个泡泡，在阳光之下五彩斑斓很漂亮，在那里飘，你去抓，你抓他的怎么样，砰，没了，就没有了。我们很多人喜欢抓那些孩子所吹出来那个在阳光之下的那个泡泡，很美丽，很诱人，孩子们很喜欢，那挺好的，孩子们玩一玩挺好的，但你大人整天也玩那个吗？傻你呀！但是我们很多大人就在玩那个东西，跟孩子们一样玩吹泡泡的游戏，每天在玩那个东西，把自己一条生命就玩死，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必要成就。因为都本主爱洗净自己的衣服的人有福了，这个我们能够，我们很快在手机看到的就是那些信靠主的人，那些跟随主的人，主一定不会抛弃他们的。反过来我们也明白，反之是因为污秽的必污秽于圣城，大家能够明白，这就是延续着什么第三节所说的。我们很快的看一看，那我们这好，我们这个结论目的就是要明白，最后神要把属他的人拯救出来，把那些抵挡他的人关在城外，不能进城，就在永远的那个火湖里面，看到没有？所以那些犬类行邪术的那些人就在城外，无法进入上帝的国度。这就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好，这是启示录的目的。我们看第三个，启示录的可信，这个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分量，因为这是 启示录最后的一个结束是什么？是主耶稣亲自差遣他的使者向我们证明的。你要记得，这就是十六节所说的，我耶稣，你看到没有？这个词加了什么？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看到没有？不要以为这是老约翰写的一本书而已，不要以为是天使传达一个神话故事而已，这里特别的强调是我耶稣怎么样差遣我的使者向我们证明了。所以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里面说，耶稣教导他们呢有权柄，不像那些文士，看到没有？所以耶稣，我们今天登山宝训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就是耶稣教他们是有权柄的，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就记住什么？经常说我们古代的皇帝，对不对？每次发那个圣旨，所谓的圣旨的时候，太监马上写下来做什么？要把这个杀你的这个每天皇帝圣旨要出去颁发出去，要盖上什么？皇帝的玉玺，对不对？那个玉玺盖上那个印，就是有权威的。主席令要签名，表示什么？这是来自总统的命令，或者来自国家主席的命令，是有权威的。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要讲究什么？你要签名，你要签上你的名，表示是你所意愿的，是代表你的身份，这个是有效的法律文件。好，这主耶稣就是亲自，好，是主凭着他的身份向我们保证的。你看在第十六节里边说什么？你看到没有？说我是大卫的根，好，这是一个保证。第二，我是他的后裔，这边有三个保证。这里边强调说我是大卫的根，哦，感谢主，原来这是上帝在创世纪里面开始不断的预言，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从大卫的后裔里面来，这个是不能动摇的，绝对不是冒充的，不是心血来潮的，不是突然 A 计划失败来个 B 计划赶快来做下，这个你都可以怀疑。但是大卫的根是什么？是他的后裔，大卫的苗裔，兴起一人，他是弥赛亚，他是亚当夏娃时代的那个女人的后裔，是亚伯拉罕时代的神预言他的你的那一位后裔，也就是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他也是什么明亮的什么晨星。真正给你带来光明呢，给你带来希望呢。所以这里边他说他是凭着自己的身份向我们保证的，这里提到的三个身份非常重要，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也是明亮的晨星，这是圣灵感动教会所发出的心声。在第十七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看到没有？是圣灵所说的，不是人说的而已。圣灵感动人说圣灵说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我们看到的四，是听见的人所该有的共鸣。这个很有意思哈，叫神说，我们说每次人家说，以前很多我们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不对？就如果牧师在上面讲哈利路亚，底下应该说什么？阿们。这就叫呼和应。你不要说哈利路亚，你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没水平，有点外行。神就你们很日新，没错。为什么？你们要赞美神，你们要赞美神，你们要赞美神，你们才要赞美神，这干嘛的？这个就不对了哈，应该是什么？哈利路亚。然后说你们阿们，就是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的，诚心诚意的带来的共鸣。当然有的什么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赞美耶和华什么？我不知道啊。 你说的话我不懂啊，那可没办法了，你对喊错人了，你对一些错误的对象讲哈利路亚，就连傻傻的目光呆滞的不知道你喊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谈赞美诗啊，你不要一下子就唱什么呢，我们要跟随你，我们为你要舍弃一切代价跟随你。那唱这首歌弟兄姐妹说那都假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才不愿意呢，我回家了，我不干了。聚会文中还奉献钱，不欠钱呢，我们钱都不够用的，疫情期间还要奉献钱给教会，我不干，我自己钱都不够用的。你跟这帮人讲话就麻烦了。没有共鸣，没有响应。我跟你讲好，有时牧师在前面讲到，你不要以为你在下面好好听到就是对讲道人特别的鼓励，你知道吗，我讲到结果你目光呆滞，看你也没有反应，再看你把头低下去了，讲讲就不想讲了。彼此的共鸣，有呼有应，有来有往。所以干嘛就这样，是圣灵感动教会所发出的信息。哎，教会是什么？是产生共鸣的，是阿们的，明白吗？上帝的每个旨意出来，你说神说的话也不一定对，麻烦了。哎呦，神你说的话有的是对的，有的不一定吧，过时了吧，麻烦了。哎呦，神你的话是对的，道理我都懂，但是你知道我们人是软，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没有意义，麻烦了。懂了吗？上帝的话语出来，一个真的圣灵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有共鸣的。所以为什么在箴言里面，在特别是在我特别喜欢在什么，在那个雅歌里面说，不要激动他的爱情，要等他自己什么情愿。我喜欢那句话，用在各个，用在什么，用在这个信仰里面是最合适的，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第二，我觉得用在这个男女的爱情里面是最合适不过的，也是很合适的。不要激动他的爱情，等他自己情愿。连那个什么，连一个信徒要委身教会，我也喜欢这样的，我不喜欢勉强人。哎，你怎么不委身教会呢？来啊，委身呢？我跟你谈两次三次，你还不委身，我不逼你了。为什么呢？变成虚假的，没有意思。不要激动你的爱情，等你自己情愿。甚至你参加一个小组，我们尽量鼓励你参加小组，你实在不参加我们也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不想勉强你，不要激动你的爱情，好吧，再祷告吧，求神带领你。如果你能够委身小组是最好的，包括洗礼，你愿意洗礼，不要激动你的爱情，等你自己情愿。包括奉献，你不要以为你奉献金钱了不起，我告诉你，你不是心安乐意的，你算吧，你不要奉献，回家去吧，买好吃好喝的吧，等你有一天你后悔，结果吃了体重增加十几斤，后来发现要减肥。上帝对你的那个带领你真的不知道，上帝管教你都不知道，我不是说大人不让你死了，就在那个事情上呢，你不知道你怎么失败的，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被管教。上帝会不断的带领我们，要明白听见的人要有共鸣，对真理要有共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同感一灵。第五，是要人以行动表明心里的意愿的，十七节。所以在什么呢，他说愿意的可以白白取生命水河，看到没有，什么呢，所以你上帝在那里面的工作，是你不要以为什么哦，那上帝做了我们什么都不做了，错了。上帝的灵在里面感动，他告诉你什么是美好的事情，神的灵会在那里面工作，会触发你的，或者你的悔改，或者触发你的意愿，说我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或者我发现我错了，我愿意认罪，什么悔改，都是心甘情愿的，叫痛并快乐着。什么意思呢，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但是当你悔改之后就给你一个赦罪的平安。基督徒能够接受，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当一个人，我跟你讲，一个敢于常常承认自己失败的人是单强的人，是有力量的人，是有内涵的人。相反，常常不敢承认自己失败，把自己的失败错误藏着掖着的人， 他是没有信心的人，他是信心软弱的人，他是一个什么不够强大的人。为什么呢？表面上不想让人知道我多么的糟糕，其实内心是很虚弱的，他在乎自己的面子，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所以更加不敢承认自己的软弱跟失败。所以我们在主里面不用害怕，不要怕，只要信，真实一点，弟兄姐妹，真实一点。主不是说不容许你失败，而是说神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还有一个肉身的存在，我们还有肉体的律在我们里面引诱我们犯罪，我们还会犯罪跌倒，这个不可怕，就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上帝会什么？透过他的圣灵的工作，透过真理，透过哪怕透过弟兄姐妹的劝勉、提醒、责备，甚至管教，教会的管教，帮助你悔改，都是有福的。我一直希望把天赐教会我们能够带到一个恩典的教会，恩典不是为所欲为的，不是放纵情欲的，而是说能够大家在一起一起笑，一起欢喜快乐，也能够一起面对悔改，一起能够遮盖弟兄姐妹彼此悔改的罪，这是主的恩典。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比另外的人更圣洁，这是虚假的。应该说我们都是蒙了上帝的恩典，罪在哪显多，恩典更显多。不要去太在乎自己的羞辱还是荣耀，不要在乎自己的得胜还是失败，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上帝。来，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把敬拜赞美荣耀归给他。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失败，没有关系，主会擦干你的眼泪，主会安慰你的伤心，主会赦免你一切的罪恶。当一个教会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人际关系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状态里面，更要小心，有更多的问题隐藏在那里面，需要主的道，需要主的关照来帮助我们悔改。好，我们能够明白这是启示录的可信。最后我们来到启示录的确实，我们就结束了。启示录给我们带来一个确实的一个确据是什么？不可在预言上加添什么，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是确实？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讲人啊，中国人叫什么？叫说，有时候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常常把那预言什么啊，我现在说的预言呢，可能不完全，所谓的什么真理的绝对性跟相对性，那是骗人的。我跟你讲，玩那些文字游戏而已。如果上帝不是真实的，他的预言是讲未来的，谁敢说将来世界的发展历史的发展会跟我说的话一字不差？谁敢这样说？你谁说谁破产，一定的，对不对？你再说什么呢？现在我说这个事情呢八九不离十，但是到时候事情发展呢，我再加添一些内容进去，填补一下那个什么可能性的一个误差跟失误，或者是使我预见未来的事情会不够全备，就叫它叫真理的相对性，也就将来能够再填补一些进去。这个都是诡诈的，这个不确实的，这是有很多名堂在里面的，知道吗？所以上帝是什么？他要自古言明未来的事，而且没有转动的影儿。而且耶稣说了，天地废去都比我的话语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这就说明什么？上帝是绝对有把握的，你知道吗？换一个你说的话都是，你就敢说一句预言，你那个预言你肯定不敢绝对的，你只能说大概可能，万一我这个预言赚到了就赚到了。但是你知道吗？ 经典圣经说什么，你不可在整本圣经在其中的预言里面，你不可以再加添 一个字一句话。哇，这个不缺失还什么缺失，还是讲未来的，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预言80%都应验了，你还不相信那个还没有应验的20%吗？那你就很愚蠢的。所以我经常讲，整本圣经有60%部分跟预言有关系的，60%左右的内容跟预言有关系的，而预言部分的80%以上都应验了，还有20%左右没有应验是什么原因？我们说是错了吗？是有出入吗？都不是，是什么？是时候还没有到。或许也许都不止80%了，可能90%都应验了，有可能到今天。还有10%几没有应验，什么原因啊？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预言的事情还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这哎，看到没有？哎，还有什么？未来的预言的丰满性，我怕不够，我留一点空隙，将来我能够加进去。好，这个可能有点诡诈。反过来讲，哎呀，就我们知道吗？我们以前我学历史的哈，以前我们有个什么诡诈的方法呢？特别是问答题，问答题你千万尽量多写，多写干嘛呢？写对了就得分，写没有关系的至少不扣你分。中国话叫油多什么不坏菜，反正没关系，我越没有把握的时候呢我也写，反正瞎毛赚死老鼠，赚到就可以。所以我们这是没办法什么呢，只要你留给我的空单，我就一定要把它写满，越是没有把握的越写的要满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嘛，猜嘛，大概的那个可能性嘛。我的孩子们啊，我教他们历史课的孩子们也要，所以一考试的时候呢，但他们因为中文的有限制，所以不敢写很多哈，写的多有点麻烦哈。但是呢，有的孩子就写很多，写的反正我赚到一点就一点，赚不到反正不扣，多余的不扣分嘛。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上帝说我不但不可加添，也不能减少。哎，不说我当初怕这个将来历史发展呢，很多意外事件呢，我就多写一点，多猜一点，反正呢赚到了就赚到，赚不到反正那些多写的也没关系。那不对。上帝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他的启示是什么？是他不可加添，也不能减少，恰到好处，绝对上帝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就在这个原因。所以你不可加添，不可减少，哇，你很厉害啊！最后一卷启示录历现在都什么？都接近，你看接近2000年，1900来年。1900来年就讲到现在，还要讲到现在的未来，还要讲到我们都不知道的未来。我们哇，真的吗？那么可信吗？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打开圣经你觉得好玄乎哦，真的会那么的厉害吗？万一有时候我自己都心里有点发抖啊，遇到不顺的时候，万一圣经这句话不是真的，我怎么办？那我不是麻烦了？你知道吗？我就经常做什么噩梦，你知道吗？我是做牧师的，很奇怪呀。我觉得按照我的个性，我的品格是最不配做牧师的牧师，也做了牧师，是一场噩梦一样的感觉。如果是不是主是真实的话，好像我对我的妻子孩子很不负责任，谁让我结婚，几乎没有钱，我妻子嫁给我了，一分彩礼也不收。那我岳父岳母也没有要求我一分钱，就嫁给我了，像我一生生了三个孩子，哇！特别疫情发生了，疫情完之后，万一教会解散了，教会也没有奉献款了，我工资都没了，那怎么办？我下个生活费都没有了，哇！我觉得这像人过的生活嘛。有时候我真的，我承认我有做梦啊，半夜做梦都醒了，吓醒到什么程度呢？喂。你是丈夫，你是父亲，你现在三个女儿慢慢都长大了，你这个像人过的生活吗？云里雾里的。别的教会弟兄里面有什么、哎、丈夫大牧师他没有问题的，他背后肯定有很多基金会支持他的，他这个经济不用愁的，他很富有的， 尤其我身边人就知道，原来也不缺乏，也没有那么富有，完全是凭什么？信心，靠着主的恩典。所以你知道吗？有的人就会发现，基督的人生也是觉得很神奇的，就觉得怎么觉得不可能呢？最起码有个什么，有个经济实体，或者有一个大的基金会支持你，或者有大的什么教会支持你们，至少你的经济上能够保证衣食无忧，稳定收入，你才能够专心去服侍主。好像有点不太可能，所以我记得有时候我说这是我过的生活吗？好像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感谢主们，就不可能，这个神的话语真的在你身上，不但对整个的人类所传讲的话语，对他的教会所讲的，那么对你个人所呼召的那些东西，你确信吗？不容易的，我跟你讲，有时候常常怀疑的，好像不现实，好像有点点不踏实，这怎么像一个这样在地上过的生活呢？后来你发现你的工作就稳了吗？你在银行里面工作你就一定稳定了吗？现在银行也会倒闭的，对不对？你真的在这个在伟大的米国，他们叫米国哈，美国叫米国，那就稳定吗？好像也不稳定啊，对不对？你在政府里面拿政府的钱你就稳定吗？好像也不是哦，政府也会垮台的哦，政府也会倒闭的哦，政府也能破产的哦，国家也会破产的哦，你明白吗？这个世界哪里是你的归宿啊？哪里是你的安全感啊？没有的，我跟你讲，唯有基督。我们要看什么呢？第三是主亲自亲口证明呢，这就爱世界说的，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我们就要结束了，大家都好准备了，我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来，第四个是使徒约翰所阿们的，开始要收紧了，要结束了，大家准备好坐上这个快速列车直奔天堂，系好安全带，调好你的小桌座椅，我们准备升空。启示的祝福就来了，你不升空你完了，你留在地上嘛，我们永别了。最后你发现不是弟兄姐妹了，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坐好你的座位上，调节好你的小桌板，绑好安全带，我们要起飞了。你说我不飞，永别，朋友再见。弟兄姐妹，乖乖的跟随神，顺服神，跟随启示录，跟随圣经的真理，坐在你的座位上，绑好你的安全带，调好你的小桌板，你的座椅，准备起飞。所以带来的是什么？是来自上帝的祝福，是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永远同在，直奔天堂，天堂再见。没错，那是启示录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人生最伟大的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启示录我们就结束了，讲到了启示录里面的它的性质，帮助我们来决定了我们的信心，它造就了我们的信心，它也帮助着我们的信心，增长着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开始到结束，从我们蒙恩得救到基督再来，确认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一同门徒，一同进入到永恒的国度，能够坦然面对这个世界的败坏，罪恶的横行，我们仍然心存盼望。我们得罪了别人，我们去悔改我们的罪，我们被人得罪了，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悔改，仍然在基督里的爱里面一同奔走天路。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祝福你的孩子，你祝福我们这帮不配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带领我们 跟随你的脚踪，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启示录赐给了我们，谢谢你把你永古隐藏不变的奥秘向我们展示出来，让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但是你却让我们这些不配的儿女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竟然蒙了上帝你白白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的真道，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来自你神仆人们的忠心的启示传达，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沉积在我们的心里面，记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爱被你的恩典所激励，心甘乐意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我们承认我们有限的理性，我们的肉身的存在，我们情感的有限，我们对你的话语的理解还有很多的局限，还有很多的盲点，还有很多的错误，因此也会带来我们心意上的一些认知的错误，我们态度上的一些错误，我们言行举止上就有更多的错误，但主你仍然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你仍然眷顾你的儿女们在你面前继续的谦卑的与你同行，你继续引导你的话语，带领你的旨意，继续的开启我们的心窍，练着我们的力量来慢慢的往前行，你要保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你一个都不轻看，一个都不丢弃，你激励我们明白启示录这卷书的性质，就让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就像旧约的以色列民说神以你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你，让我们这些蒙你恩典的儿女们降服在你的面前，心甘乐意来领受你的真道，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敬拜你，来荣神益人，来共同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拿掉我们过往的一切的苦毒怨恨抱怨，我们所谓的患得患失，我们的委屈，我们的伤心，我们的难过，甚至我们的得胜，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都能够俯伏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你圣灵的恩膏，承认我们的一无所有，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你自己丰满的供应，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每个环节都蒙主的悦纳，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